二十多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这个第一部分呢，是网络同学所提的问题，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未学佛前，家里面供养黄仙、狐仙等等，学佛之后将这些仙家与佛像供在一起，他妹妹在念佛的时候常常感到头脑发沉，甚至有附体的现象。现在把这些仙家请到另一个屋子里供奉，听说这些仙家了要找妹妹顶香啊，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这种事情呢，过去也曾经有过有过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个例子并不是少数在中国供养狐仙的人很多香港也有在这个农村里面呢，我们也听说很多。那么学佛之后呢，最好是请他们呢跟我们一起学佛大家一起听经，一起念佛，将来啊往生净土，圆成佛道。有些佛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有很多种，有天仙这是高的那么这个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修行成仙的那么他的成就再高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所以这个是不究竟的那么他的道行也有高下不等那么在一般讲呢，大概都有这个五通的能力就是天耳、天眼、他心、续命，都有这些能力甚至还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在抗战期间，我那个时候十五六岁在湖南有一家，那在当地是大户人家，但是没落了他们家的房子不少，人丁孤单只有夫妻两个，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楼上呢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楼梯都撤掉了楼上没有，楼上就是住着狐仙住了很多年，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这个狐仙有的时候他也下来散散步很多人看见，我也见过一次但是他是男的不是女的穿的是我们中国从前穿的长褂，蓝布长褂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看过他的面孔，我们看的是侧面背面，从来没有人这个 面对面看过的没有过啊。所以一般老人讲呢，他大概还没有完全修成人心，狐仙要修成变成人要500年啊。所以他很看到我们人的很羡慕啊，那你们一下子得人生的，他要得人生要修500年的啊。那么这个狐仙大概还没有到500年啊，所以他还不能呢跟我们一般人这样的自在啊，他是还差一点啊。在我们想的功夫不到确实有，不是假的啊。那么黄仙的应该是黄鼠狼啊，这个我们也见过啊，但是见过不是它变成人的形状啊。这是抗战胜利之后在我们家乡出现的事情啊。我们家乡呢出米，通常米都运到芜湖南京去卖啊，那个市场在那里，所以用帆船啊，所以用帆船。那么他们这个米装上船的时候是用那个麻布包一包一包的装上船，就有人看到有一只黄鼠狼从这个跳板呢上船啊。上船之后大家到船里面去找，找遍了船的时候也没找到，所以有人说大概你是眼看花了啊，怎么我们船也并不是很大啊，通通找遍了也没找到啊，所以这个船就开了啊，大概要好几天呢这个才到南京的，应该差不多将近一个星期啊，翻船啊到南京。他到南京之后啊，这个米要下船的时候，结果一抬这个米啊，那个包还是一包一包的，里面一粒米都没有了，他一船的米都没有了啊。大家这个时候就吓到了，那个黄鼠狼上船来不是假的，是真的，不晓得他把米弄哪去了啊。结果这些人在南京住了几天回来之后，这个米还在仓库里头啊。这是开了个玩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得罪他啊，他也没有把你丢掉，只把你搬回去了啊。所以这个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这宇宙之大了，无奇不有啊啊。那么这些畜生既然有修行，都有灵性，既有灵性呢，我们劝导他提升，他一定也很欢喜啊，也很高兴。那么以前家里面供养他，现在供佛了，把他请在，如果另外一个房间，请在一个房间先啊，如果就在佛堂里供在旁边也行啊，供在旁边请他做护法神嘛，哎，也不必请他做嘛，请他做护法神啊，跟我们一起修行，一般讲呢都能接受啊。那么有时候啊，这个附体他应该也不会害人啊，有时候附体他还传递一些讯息啊，也可以提供我们做修学的参考啊。如理如法可以相信啊，如果他讲的里面夹杂着明文理啊，啊，夹杂着这个与佛法相违背的，这个我们不能相信他啊。所以是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啊，对他尊敬啊，佛的交代我们离敬诸佛啊。这些众生都有佛性啊，所以我们应当要离敬啊，那不能完全听他的啊，完全听他的时候 有的时候上当。啊，小事情他说得很明艳，大事情他就不负责任。啊，你做错事情受了灾难了，你去找他，你找不到他。就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应如何为家里的仙家受三皈五戒，请他们在家中，做家中的护法，给鬼神，给这个幽冥界，给畜生，做这个三皈。”佛在经上教他我，给他念，啊，给他念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旁僧就是畜生，啊，就是受三皈之后不再堕三恶道。啊，也可以劝他听经，啊，现在这些鬼神听经的事情已经很普遍了，啊，他们也很认真，像听经念佛。啊，听经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开电视放这个讲经的光碟，他们都得受用。啊，那么念佛呢，我们用念佛机，啊，夜晚上不要关，整个开的时候，他们很得受用。啊，恭恭敬敬的。请他们在家里一起修行，做家里面的护法，啊。第三个问题，他说：“离婚果报在地狱，请问出自于哪一部经？”我们现在把佛经里面，凡是讲到地狱的，我们全部抄成一本。啊，现在这个书已经印出来了，很多同学都看到了。啊，抄成一本。啊，我把这本书定了个题目，叫《注经》。啊，一共好像有20多种经论。啊，《注经》，佛说地狱极要。通通汇集在这个里面，啊，那么诸位可以参考，比道教里面讲的还要详细，啊，讲的还要丰富，啊，我们应当要多看多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才会有警惕，啊，决定不能造作地狱罪业。啊，离婚果报到底在哪里？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要看这个离婚的动机，啊。离婚的这些方式以及他对于家庭的影响，如果有小孩啊，对小孩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你从这方方面面去观察，你才晓得这个做法决定不是好事情。啊，因为社会的安全啊，我们今天讲的安定、和睦，根就在夫妻，他的根在家庭，家庭的根在夫妇。啊，所以夫妇千万不能够看轻。啊，两个人结婚的，这是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跟我们身上的身体啊，细胞一样，啊，你已经构成一个细胞了，你是整个社会里面一个细胞， 细胞要是健全，我们知道身体健康。细胞不健全的时候，这个身体会崩溃。啊，那么家庭要不健康，这个离婚率太多了，社会会崩溃。那你就想想，你所背的因果多重。啊，如果说离婚的时候，你没有儿女，啊，对这个家庭没有大的妨碍，那就这个故事就很少。啊，有儿女是最麻烦的，啊，所以单亲的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心里都不健全，你要不要负责任？啊，小孩将来在社会上犯罪了。你要追究他的原因，原因是单亲，从小因为得不到父母宠爱，啊，他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啊犯罪的行为，啊，这个根源会找到你，啊，那就看他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严不严重，啊。这个就是戒罪呀，不一样啊！啊，严重的确确实实是在地狱。第四个问题，就弟子在未入王禄学院前，在一个道场啊修学，就弟子钱少。说住持啊，要求我们借钱供养，至今借贷无力啊，偿还，且与家人关系很糟，请问应如何解决？你在这个道场修学。我们佛弟子对道场对三宝的供养必须要量力而为，佛经上从来没有教我们借贷去供养，没这个道理啊！你所供养的再少啊，古人讲的是一文钱两文钱啊，尽心尽力，诚诚恳恳，就是圆满功德。啊，没有钱呢，我用这份恭敬心供养，功德还是圆满的。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这个借贷去供养的话，佛菩萨不能接受。没有这种道理啊。那么真正的道场不会劝人来供养的啊。我在台中十年啊，台中道场台中的莲师讲经念佛啊，慈光图书馆这都李老师办的，也是讲经念佛，一个星期一次，啊，一次讲经，一次念佛，平时开放呢，给大家阅览，啊，有佛书，啊，有报章杂志，有阅览室，啊，那么这两个道场呢，李老师是决定禁止化缘。不可以让人家在这里啊出钱啊！我们也曾经问他了，因为每个道场都会劝人这个供养啊，为什么老师不这么做法呢？啊，老师给我们讲，佛法是要戒引大众来听经学佛， 如果你一要求他供养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就不敢来了。啊，他不来的时候，你把人家学佛的法缘断掉了，这个罪过大。啊，所以佛法讲我们的生命啊，一个人是两条命啊，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啊。佛是我们的老师啊，那你把人家慧命这个机会断掉了啊，比断人家的生命罪还要重啊，那就是说是得人生呢比文法的机会多啊，人生还是容易得，可是佛法难闻啊。你看得人生的人很多，未必他能够闻到佛法，所以你从这里想想去，你就晓得啊，这种做法是会让很多人不敢入佛门啊。所以这个李老师教导我们是正确的啊，决定不可以叫人供养啊，那个供养是他自己发心的，即使自己发心，那个小数目无所谓了啊。这个如果数目太大的时候，要问问他你钱从哪来的啊。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有一个居士的时候拿了50万的供养啊，我们韩馆长马上就问他你钱从哪来的，你家里人知不知道啊，交代不清楚啊，那家里人不知道啊，拿回去啊，你供养个200、300我们接受啊，这么多不接受，有道理啊。啊，这个家人也不晓得，如果万一知道的时候你家里人追究，你不是搞成家庭纠纷啊，这就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所以这个不可以。数目大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啊，你拿出一些与你家里面的生活有没有妨碍啊，你家里人能不能生欢喜心啊，不是说的是哦看到钱多的时候讲，这不可以的啊。这个借钱做好事是绝对错啊，绝对不可以，这个例子不可以拍啊。那么佛教导我们随喜功德啊，我们有能力随喜赞叹，哎，那人做好事了，那这就是随喜啊，哎，看到生欢喜心啊，赞叹啊，劝这些有能力的人啊也这么做法，这个就是谁真正随喜功德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一定啊要知道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不相同啊，这个不可以都要求人家出钱出力，不可以。下面新加坡同修啊提的有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居士辞去工作全心投入啊弘法事业，可否接受十方供养？不能啊，但是你辞去工作没有收入，你到道场里面来做义工，可以接受道场的供养，不能接受十方。接受十方这个弊病就大了啊，就是道场里面可以这个佛门里面叫担经啊，啊，就是你的零用钱，这个道场可以给你啊，你在道场 像我们这边也有制薪水的这个这个有职责制薪水的这个是实在讲，那即使拿薪水呀、也是义工。为什么呢？他到别的地方去做工啊，他拿的工资比我们这里多啊，我们这里很少啊，因为他没有收入啊，很少的是要能够够他这个生活费用，这个可以。所以凡事的时候，通情达理嘛，这个不难想到嘛。你这一般时候自己真的把这个工作辞掉，全职到我们这边来，那么这边是你车是衣食住行，常住一定要照顾，有地方住啊，这都。另外的时候，至少你还需要一些零用钱，通通要找不到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庐江办这个文化中心这个是儒学的这样一个学校那我们要求呢，学生进入我们的学校10年不能离开学校一定要在这个学校好好学10年，10年是个很长的时间的。这些来学的人都不是普通人我们录取的对象都是现在在学校教书的老师有幼儿园的老师，有小学老师，有初中老师就是我们录取，他一定把工作辞掉了到我这儿来学10年。那你想想，我们要照顾他的生活还要发给他工资不但如此，如果他结了婚，他有小孩，他还要养父母，我们通通要负担要不然他心怎么能定得下来所以你要让人家的心安了，身心安稳了，他才能好好的学10年学出来之后了，他就可以教别人我们这是替国家培养一批儒学的师资要他在10年当中专攻一门他才能出人头地那我们的基础的德行教育就是要求一定要落实弟子规100%的落实要落实感应篇，这道家的根要落实十善业道，佛家的根，儒释道这三个根要做到那我们会照顾到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你学得再好没什么用处，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所以古人教学为什么能成功呢？古时候教学的老师自己都做到了自己做不到要求别人，别人不会相信不会接受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我在讲经那些场所像释迦牟尼孔子耶稣这些人他们当年教学为什么这个接受教学的人呢都有那么深的感动没有别的，他自己做到他做到了以后再教这能感动人，自己没有做到教人呢那是骗人的所以我常常说的这个做到之后教人是谁呀？说了之后自己确实做得到的， 这是闲人，说了做不到了就骗人啊，骗人总会有一天被人揭穿，揭穿之后一文不值，谁会相信啊？所以德行教育是最重要的啊，也是最难的啊。我们要求老师头一个就是德行啊一定要达到啊，古时候的圣人不敢讲的贤君子的标准，这是我们要求的啊。那么学术要有专攻啊，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比如你学《论语》，你学圣人，你在全世界变成专家啊。你学孟子，你学圣人；你学老子，学圣人啊。总而言之是，你一生的时候专攻一样东西，你才能出人头地。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学位啊，没有什么硕士、学士，没有学位啊，要凭自己真本事。你这一门东西将来在世界上而学，世界上那些汉学博士都比不上你啊，人家学校一定会请你去啊。就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才实学啊，不是搞虚假的，一定要达到世界第一流啊。那么这个学校办的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学生不要多，我只希望能有30个人，哎，不要多啊。你们现在知道看到这个蔡礼旭居士讲的这些《弟子规》啊，大家都很受感动。现在我们同学当中达到他的水平有10个啊，这才半年已经有10个，我们希望明年努力一年再能有20个啊，总共有30个我们就很满足了啊。就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啊。内部教学就是人每一天轮流都要讲上课啊，一个人上课29个人来听啊。所以虽然每一个人专攻一门，他专精一门，他什么都懂。那为什么别人学的时候天天报告的时候他都听啊？这是不学专攻。底下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佛教是宣导平等，为何还有男尊女卑的情况？为女众啊，业障重，无佛报。佛说法我们要一定啊，要懂得他说法的原则啊。他的说法是应机说法啊，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这个话对什么人讲的？那不是对大众讲的啊，对某一个人讲的啊。那么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平等呢？你们注意想想，平不平等啊？不平等嘛。为什么不平等呢？造的业不一样嘛。啊，我们得的人生是果报，我们这一生的享受也是果报啊，通通是果报。你这个果报呢，都是你自己造的有人问佛，这经常确实是有的。 啊，人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来干什么的？啊，佛的答复真是简单明了啊，一句话了：人生愁业，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呀？愁就是报仇，你过去生中修的善业，你来享福的；你过去生中造不善业，你来受苦的。啊，不是别人主宰的，是你自己造的嘛。啊，这个里面决定与佛菩萨没有关系，与天神上帝也没关系，啊，与阎罗王也没关系，啊，确确实实自作自受啊。啊，佛答的非常正确。啊，如果是觉悟的人，啊，那么过去生中造的业不相同，今天受的报也不一样。啊，不管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真正觉悟的人说，提高自己的灵性，那就正确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缘遇到圣贤教诲，有缘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在一生当中可以大幅度的把自己提升了。啊，那么在十法界里头，究竟圆满的是提升到佛法界。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佛呢？在理论上讲啊，是决定可以。啊，在事上讲的时候，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啊，你自己的努力，啊，大乘教，尤其像华严、法华，啊，这个楞严、圆觉，这都是一乘经教，啊，讲得很透彻。啊，佛把六道三途、十法界这些真相说出来了，《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说是完全平等，就是这佛法讲平等。啊，但是后面讲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就变成差别了。啊，这个差别就是，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烦恼啊，习气，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经常讲的太多了，这个大家不一样啊。本性相同啊，习性不一样啊。如果我们把习性断掉了，本性完全露出来了，那就佛佛道道，真的平等，没有一丝毫差别。啊，智慧平等，德能平等，相好平等，相好就是福报。啊，没有一样不平等。啊，那么现在不平等怎么造成的呢？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把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盖住了，不起作用了。啊，现在所起作用的不是信德，是属于修德。啊，信德是平等的，但是修德就不平等，个人修的不一样。有修净业，有修善业，有造恶业，啊，那造也是修嘛。 啊，在这里写，凡是属于修的，都是属于习性，啊，所以习性不一样啊，啊，习性就不平等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所以经常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晓得这句话了，佛把这一句说穿了，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成佛了。那就是真平等啊！妄想很难放啊！啊，什么叫妄想啊？我在讲经的时候讲得很白，不难懂。妄想是起心动念啊！你看，离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才起心动念，那就是妄想。那佛是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当然平等嘛。那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就有差别了。那有分别的时候，差别就更大了。再一执着的时候，哎呀，那就原执原依了。啊，所以你放下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凡夫就成佛了啊。如果起心动念，没办法断不掉啊，不分别。虽起心动念呢，我不分别，我没有执着，这是菩萨啊。虽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么再下一人呢，起心动念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那如果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那你是六道凡夫，就这么回事情吗？啊，六道里面还有不平等，那就是你分别执着有轻重差别啊。如果分别执着轻，这个就到天道去了；如果执着分别非常严重，那就到下三途去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十法界六道三途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啊。那这个就不平等了啊。那么人为什么会得男身得女身呢？这个得男身得女身是在讲的时候也不是定数，你现在是女身，说不定来生就是男身了；现在是男身，说不定来生就变女身了啊，那还算不错啊。这一生是个人身，来生变成畜生身，那就很糟糕了啊。还有变成地狱身的，变成恶鬼身的，不一定啊。你变成什么身呢？你自己做不了主，谁做主的？业力做主啊。这个业力习气它牵着你跑，你自己做不了主，自己做主那就自在了啊，那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啊。所以真正学佛，就学佛家讲功夫，佛家功夫跟气功功夫不一样啊，跟一般练功的不一样。佛家的功夫啊，就是放下啊。你现在能不能把啊执着放下，这是头一关啊。执着放下了呢，六道就没有了啊。我执着放得不干净啊，还有一点啊，譬如我们一举比喻吧，这个一百个百分吧啊，我能够放下了七八十分，还有一二十分，天道出不了六道啊。出六道是百分之百的放下啊，我只能放下一半啊，一半是人道啊。 我只能放下个三分之一，哎呦，那就出神道了，我轨道去了，我很难放下，很难放下就地狱道去了，就这么回事情吗？这叫真平等啊，我们要懂啊，所以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很重的人呢，真的是没有福报啊。那么他这一生有福报，他是前生修的啊。那么这一生想完了，他就没有福报了，那往后就很苦了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好像下个星期，我们是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三啊，我们内部同修啊有一次谈话，我们会详细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有些外国人呢，他们对这个也发现也很重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另外大陆有人说，世尊在经典当中曾说，男子是七宝身，女子是无漏身啊，五种啊，是无漏身，是否表明男女修行难度难重要大？啊，就是难度比难重大。这个事情呢，很难讲。我们要看实际的这个环境的状况。在古时候，真的，女众啊，在从前那个社会，限制非常之严。啊，不但学佛这个很少有机会，连读书的机会都很少。啊，所谓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啊，规规矩矩在家里的操作家事，啊，这个照顾家庭，为家庭服务，啊，在从前的社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三千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当时的社会是如此，啊，印度的阶级观念比中国更严重，啊，所以这个女子修行比男子困难，而且女子修行没有道场啊，非常困难啊，这就是女生修行的比男生困难的地方啊。可是今天的社会呢，颠倒了啊。这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哎，他说从前修行，你看看这个排列顺序啊，高僧传、往生传排列顺序啊，成就最多的比丘啊，啊，出家人修行成就最多的，出家的男众，第二出家的女众，第三呢出家在家的男众，第四在家女众。啊，这是讲修行成就的，这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修行成就最殊胜的，人数最多的，在家女众。啊，其次的呢是在家男众，再其次的呢出家女众，最糟糕的是出家男众。风水也轮流转呢。这个道理要懂啊，它不是不变的，这个环境呢常常在变呢，啊，所以你一定要通达，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实实在在讲呢，这个难与易呀，啊，那个真正的因在哪里呢？因在教理，啊，你看从前这个出家男众，天天听佛讲经说法， 这个机缘多难得了啊！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男众可能行啊，那女众行吗？女众也能树下一宿吗？啊，也能去日中一时去托钵吗？不行啊！啊，所以你想想这个，你就懂得了。最重要关键是对佛法的了解、通达、觉悟啊，这种机缘。那么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听经学这个些学教的方式手段，我们现在用电视啊，现在用网络，用光碟啊，你在家里关起房间就可以听了，就可以学习啊，啊，不一定要到现场啊。在从前非去现场不可啊！啊，所以这就是时代在转变啊，难易呢有差别啊。总而言之是那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你学佛，你对于这个教义教理啊要通达，要了解啊。这个经教里讲什么？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对真相越了解的清楚，越明白，换一句话是越容易放下，你就不会再执着了啊。知道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就是个缘，缘聚缘散是正常的啊，有聚一定有散，你何必那么执着呢？啊，所以执着就错了嘛啊，聚也欢喜，散也欢喜，这就是正常的啊，就是决定了不要在这里起分别执着就对了啊，起分别执着是错了的，就这个道理要懂。底下一个问题是第三，就是佛说《大乘金刚经论》啊，这部书啊，最近两年在大陆地区流通渐渐广泛，但有人传言此书非世尊当年宣讲，说伪经。这个你去查《大藏经》就知道啊，《大藏经》里面确实自古传下来的，确实有人伪造的啊，还不少数。可是《藏经》里面呢，给我们这个编排的很好啊，他统统把它集中。叫疑似部，就是这个有问题，有怀疑，相似不见得是真的，但是编得很好，啊，没有叫人做坏事，啊，那里面所讲的呢，跟佛所讲的很多地方不相应，啊，但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啊，中国人对这个很重视，啊，这个经。从印度传来，在什么地方翻译的，哪个人翻译的，都记载得很清楚。那有这些有这个记载的，那就很可靠，这真理绝对不是假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记载的时候，大概都放在疑似部。啊，就是有怀疑的啊，你能够看得出来。那么像这些东西呢，可以做参考。啊，要学般若呢，还是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这做参考可以。第四，就是现在国内 很多同学想闭关念佛。下面问了三个问题，请问第一，闭关念佛道场的环境与管理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自己在家闭关念佛，应具备哪些条件？第三，如何护持在家闭关念佛者？这三个问题我不需要一个一个来解答，合起来讲。闭关，这是佛门里面有的啊，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你也晓得为什么要闭关，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就有居士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在山上啊，因为抗战期间呢，他们怕日本人飞这个啊，在台湾呢怕美国飞机轰炸啊，所以在山里面建了一栋啊这个日本式的房子啊，房子后面是防空洞啊，避难的地方啊。战争结束之后啊，这个地方就很少人去啊，他们家里人，你想没一个人愿意住那个地方啊。带我就看，我看了环境非常好，很喜欢，他愿意供养的给我去闭关啊。我就去到台中啊，去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就把我呵斥了一顿。他说赵州八十有行诀，你知不知道啊？哎，我说我是听过了。哎，他为什么不去闭关呢？啊，这一问呢，我就答不出来了。我说闭关不是修行很好的修行的方法吗？老师说不是的，修行要参学。你不能离开老师，你不能离开同学，你把他关起来，老师也不要了，同学也不要了，你怎么学啊？所以告诉我，闭关是学问成就的，你才有资格闭关呢。啊，在禅宗里面讲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大开圆解。在净土里面讲得离业心不乱啊，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他不需要老师了，就毕业了啊。毕业为什么去闭关呢？没有人知道他啊，没有人就跟他学啊，他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人，自己又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开悟了，你们可以跟我去，怎么能说出这个话呢？这话说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向大家宣布我闭关了。哦，人家想闭关，这个人就是啊，就是真正的好老师啊，所以到他那叩关呢、啊、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到那去请教啊，答不出来，门打开，出来，没资格，你还跟我一道去学。怎么会是人家？那我们才晓得，那个闭关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人现在宣传，没有人知道他啊，所以成就之后啊，闭关是对自己来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啊，自己不断向上升了，同时就等于是向大众宣布啊。你们可以 有疑难杂症到我这儿来叩关来请教啊，那么多半这个闭关呢时间没多长，一定会有人请他下山去弘法。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说他没有法缘，没有人认识他，所以用这种方法啊，这是真正闭关的意义啊。那么第二种呢，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这个也没有开悟，也没有对心不乱啊，也有个理由可以闭关，那就是名气太大了啊，天天来找的人太多了，简直没有办法休息，忙得不亦乐乎，那就只好的是躲起来宣布啊这个闭关，这是一种，都可以。这个李老师说，你是哪个条件？你有哪个条件？我那时候刚刚出家，谁也不知道我了，是不是？两个条件都不符合，就算了吧。所以那个地方我就回绝了啊，就知道这是，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这个学决定不能离开老师，不能离开同参道友啊，老师是指路啊，同参道友啊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 啊你才会有进步啊。你要把这个通通都圆都断掉了，一个人跑到房间讲孤陋寡闻，那怎么会有成就？哪有这种成就的人呢？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看到古人闭关，以为一闭关就了不起了。我也遇到过我们同参道友啊，啊，一同出家，一同受戒的，现在都不在了，都过世了。啊，那个时候他也是个缘分啊，我们受戒没有多久，他就去闭关去了。啊，闭了三年出来，什么都不懂啊。啊，真的不如啊，到外面去学三年。啊，那闭关关得住关不住？人是关住了，心没有关住了。啊，偶尔一年我还有一两次去看看他。哦，他给我讲天下新闻，什么都知道，我真是佩服他。而且我想，应该他官房里头有电视，天天看广播啊，天天看节目，因为我不看电视，他知道比我多，什么新闻他都知道啊。那佛法他不知道啊，因为电视里头没有讲经说法，佛法不知道啊，世间事情通通都知道啊。这个是问题就多了啊。所以念佛，我觉得好好的念佛，现在念佛的时候要听经。从前念佛可以不要听经，现在念佛要听经啊。什么原因呢？现在社会比从前要复杂啊，这个障缘就是影响我们太严重了。我们对经教要是没有基础的话啊，你的修学的时候会怀疑，会夹杂，这样就把你功夫破坏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念佛堂，连东天目山我都要求他每一天至少要听四个小时的经啊，念十个小时的佛啊。这四个小时听经的时候啊，他可以明白很多的烦恼习气障碍，一听经就化解。哎，是道理在此地啊。真正是万缘放下的人可以不要听的， 他放不下嘛。啊，那放不下的时候，听经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底下一个问题说，有人说念佛必须先通过身体观才能得力，如果身体不清净有病，这样心无法清净，请问此说正确吗？啊，大概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念佛一定先有个好身体啊，才能得力。啊，怎么样能叫我们的心清净？念佛心就清净，念佛心就平等，念佛心就觉悟，念佛心就慈悲。啊，你要先把身体做到清净的时候，就不必念佛了，你已经成就了。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啊，最好让他去看看那个山西小月，看看这个，他就明白了。啊，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呢，山西小院提供的这个参考资料非常好，啊，他们那班人呢是念这个《地藏经》，很有感应。可是里面的时候也有几位啊念《无量寿经》，啊，感应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念经念佛了，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心就清净了啊。然后用清净心念佛呢，他当然会有感应啊。下面第六个问题，儿女发心舍受给父母，父母能得得到吗？能不能得到啊，是在心底，就是清不清净，真不真诚啊。古大德给我们讲，诚在里就有感应啊，不是真诚到极处啊，那是有口无心，那个不灵啊。真诚到极处啊，有感应啊，而且你要舍受，你那个受里头也有问题啊，受里头啊有吉凶祸福啊，啊，有人寿很长啊，但是活得很辛苦，很受罪呀，啊。那你要把这个寿舍给你父母，让你父母年岁大多受一点辛苦，是不是？那就错了。如果你有福报啊，你有聪明智慧，你有福报，那个好啊啊。所以由此可知，还是要靠修行啊，不真正断恶修善，那个受舍了之后，父母也很难过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一定自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以真实的功德回向给父母啊，再能有这个愿心啊，让父母的时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啊，这个都是分别之处啊，是感情啊啊。父母如果真正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早一天去好啊，啊，何必要一定把他拖在这个地方受苦受难？啊，这些道理都要通，都要通。啊，那么明白之后，我们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长久不要紧，啊，最重要的是真正能往生。真正能往生， 寿都不要了，这是一定道理啊！你看这个《往生传》里面记载，《净土圣贤录》里头所记载，许许多多念佛人呢，时间并不长，3年5年他就往生。啊，所以早年呢，曾经有人问我，啊，他说这些念佛人是不是寿命都这么短了？他念了几年就往生了？这个问题也提得好。啊，我想想的时候，我说，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个3、5年的寿命呢，就走了，我这个讲不通。啊，怎么讲都讲不通。啊，只有一个道理啊，能够讲通。他3年5年念佛的功夫成熟了，啊，后面的寿命不要了。啊，谁愿意在娑婆世界受苦呢？啊，真正这个有这个条件去往生的时候，有什么不去？只有是你功夫不到家，你去不了，你没办法了。那能去为什么早去呢？是不是？你说住在香港，这个空气乌烟瘴气，有什么啊？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受福呢？何必在这受罪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有真正这个有能去的。还不去，只有一桩事情，啊，他有法缘，啊，有很多人呢愿意跟他学，那他没法子了，他只好要多帮助别人啊，多带一批人去啊，不能自己一个人跑掉啊。如果没有法缘，他跟人讲也不相信，啊，也没人听他的，赶紧去。啊，他那个去呢也是度众生啊，去的时候瑞香西游啊，啊，又不生病，欲知时至，站着走，坐着走的，哦，人家一看他那个相的时候动了心啊，那也能度很多人啊，这种人多啊，啊，所以一个念佛往生呢，你说要多少时间啊，在一般讲3年足够了啊，你为什么去不掉呢？你没有放下，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所以你念30年都去不了。你要真的放下了，对这个世间的时候不没有贪念，没有执着，啊，没有贪念，3年足够了。啊，《弥陀经》上给你讲的是7天呐，若一日到若7日就能往生啊。啊，哪有3年不能往生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往生传》给《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讲的，才能讲得通。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我们看这个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锅炉匠，不是3年吗？啊，那是站着走的。啊，早年的时候。这大概总有40、50年，啊，将近50年，啊，我在佛光山教书，啊，佛光山有一个长工，因为他们的工程呢，是一年到头都不断的，啊，那工程很大也很多，啊，星云法师建这个佛光山。有一个工人是台南将军乡的人啊，他就告诉我，他们的邻居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往生，站着走的老太太啊，所以他来跟我讲，这念佛往生真的一点不假，亲眼看见的 啊，那这些这一桩事情呢，在这个台湾南部很多人都知道，啊，我提起来的时候还有人晓得，啊，三年了，啊，绝对不是他寿命到的，他念佛成功了，啊，这个经上讲的很好啊，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个现前就是他看到佛了，啊，看到佛想跟佛走的，决定就走，啊，那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宋朝的云窟，啊，他那是勇猛精进的，跟弥陀经人讲的三天三夜。因为他自己知道业障太重，破斋犯戒的出家人，啊，想一想，看看戒律，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害怕了，啊，所以就拼命念佛，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啊，好好的学，十年之后我来见你。他就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阳寿不要，我现在跟你去，啊，所以佛就答应他了，啊，佛就说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三天之后真走了，还没生病，啊，真的就走了，啊，这就是讲的是他还有十年寿命不要了，啊，所以他跟佛讲的很有道理，十年我自己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十年我又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干脆不要了，啊，所以我相信啊，往生这样的人是占多数，啊，他不需要不要寿命，第七个问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否皆是菩提心步步升华，泛泛在现？这个你要好好的去念行愿品，啊，你就明白了。啊，华严经。早年方东伟先生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啊，我跟他学这书，他说华严是佛经的哲学概论，啊，佛经哲学概论，就是编得非常之好，啊，在世界上哲学书找不到能够跟他相比，在这个书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善巧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五十三参就是表演，啊，就是把这个佛法最高深的道理啊，这个方法呢，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做出样子来给你看。他说这种教科书在世间找不到，啊，世间有理论有方法的时候，没有带表演的，对，他是有表演，啊，所以我们学了之后。以后就想到儒家的四书，啊，四书是宋朝朱熹编的，啊，那么我们相信朱熹一定读过华严，也可能呢听法师讲过华严，啊，我是常常想他那个灵感的一定从华严经上得来的，那为什么呢？四书也是这种性质， 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表演啊，论语是孔子做表演。那你看怎样把中庸大学的时候用在生活上啊，这是圣人啊，圣人做出来的啊，孟子是贤人啊，他做出来的，都是把这些东西真正落实到啊，全部做到了，就像华严经一样啊。所以我常常想的是朱夫子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啊，这个华严，这是我们了解它这个性质啊，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教科书。下面第八个问题，念佛者多，成就人少，是否在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上啊，菩提心相上出现了问题？可以这样说法，啊，原因很多，这是一个原因啊。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念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很重要啊。你看看四十八愿里面啊，十八愿呢是讲念佛，一向专念，是念必生的。但是十九愿呢是讲发菩提心啊，我们在无量寿经啊专讲念佛的方法有两段经文啊，下莲居老居士的本子就是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啊，在这两品里面我们读到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还是一心三辈啊，最重要的两句话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每一段都有这一句经文，你就晓得这一句经文是多么重要啊！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啊。所以有人是执着十八愿啊，日本人讲这个本愿念佛只讲第十八愿，没有讲十九愿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跟这个无量寿经讲的不相应啊。无量寿经明明讲两句，他只要一句啊，发菩提心他不要，他专要一向专念啊，这个往生有问题啊。本念着重在四十八愿，这是正确的，但是决定不是四十八愿里头的一愿啊，其他的都舍掉，这错误啊。而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教导我们啊，都是华严里面的教义啊。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那四十八愿里头任何一愿一定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啊，多就是四十八，一就是任何一愿啊，任何一愿都要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这就对了啊。这个才是佛 净宗所讲的幸运行三资粮啊，啊，不能执着业缘舍弃其他的，那个不能往生啊。啊，你想想看，依旧是严重的分别执着，这怎么行？啊，这些我们这个经读多了，你就会明白了，啊，你就懂得了。这个往生净土一定具足幸运行这三个条件，啊，念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这个方法，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啊，这上也出了问题啊！啊，我们念佛心不清净，妄想太多。啊，所以说是夹杂，严重的夹杂，功夫不得力了。第九个问题，他说：念佛之人不老实，是否为不明了念佛成佛、念佛做佛普遍的现象？这个问也问得真实，确确实实不明了念佛成佛、念佛做佛。啊，所以他不老实。啊，那这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了解，这个问题也很严重。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他没有出离心，对这个世间他还留恋，他放不下啊。所以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呢，他肯放下啊，放下就不难。知道念佛成佛、念佛做佛，他就有最好的选择。那么他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功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世间真相啊。《般若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般若经》多，你只抓到一部《金刚经》就够了。金刚经上抓到几句就够了，哎，常常念着，常常想着，凡所有相，尽是虚妄，不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何必执着呢？啊，你再要晓得佛讲的人生愁业，这人生有什么意思？啊，六道里头生死疲劳毫无意义，你才会真的放下。放下之后选择念佛成佛、念佛做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底下一个问题，净宗同学往往有了世间的界定，但缺乏处世的慧，把净土法门看浅了，所以很难成就。请问念佛者应如何做到戒尘聚集？这一桩事情佛祖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净宗学会的成立，就采取观经里面的净业三福作为我们修学的指导原则。啊，净业三福里面就是戒尘聚集。 前面两条是戒啊，后面一条啊是尘啊。啊，第一条是戒律的基础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一条我们把它具体落实在儒释道三家基本的学习。啊，儒的基本《弟子规》，道的基本《太上感应篇》，佛的基本《十善业道》。啊，如果这三个根没有，戒很难持。啊，所以现在三规受三规的人很多，做不到，五戒做不到。其他更不必说了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十善没做到。十善为什么没做到呢？弟子规没做到啊！如果你从弟子规下手啊，用一年的时间把弟子规落实啊，再用一年的时间把感应篇落实啊，感应篇实在讲呢就是功过格啊。诸位要知道，袁了凡先生呢，他每一天受持的功过格里面的条目就是感应篇啊，一条一条的每一天来反省来检点啊。所以这个明清明末清初啊，一般读书人都用这个来反省啊，来改过啊，所以积功累德啊，这个做得很踏实啊。方法虽然很笨拙，但是非常有效果啊，很踏实啊。那么有这样的基础，你入佛门学这个十善业道就一点都不难啊，从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呢，这叫三规五戒啊。所以三规五戒也不是一般人就通通就能受的，那个受的时候都叫做戒缘皈依，不是真的啊。这个要懂得叫戒缘皈依啊。为什么你做不到吗？啊，这个三规做到的时候，你的方向目标就正确了。皈依佛是觉而不迷，你看《六祖坛经》里面，它不叫皈依佛，叫皈依觉啊。然后解释，佛者觉也啊，它不叫皈依法，叫皈依正，正知正见啊。正而不邪是皈依法啊，《坛经》里面讲的。法者正也，僧者敬也啊，是这觉真净啊，就是无量寿经经体上讲的，也就是我们讲菩提心上清净平等觉啊。平等是定啊，这戒定慧也啊。清净是戒，平等是慧，是定啊，觉是慧也觉而不迷是皈依佛，正而不邪是皈依法，净而不染是皈依僧，叫皈依三宝啊。我们没做到啊！啊，你平常还是迷惑颠倒，还是邪知邪见，还是染污啊。所以这个三规是叫戒缘三规，不是真正的三规啊。真正三规叫反邪三规啊，从迷邪染回过头来依觉真净啊，这个叫真正的皈依。 第十一个问题，请问如何是念佛人的华严四无碍法界？这个问的太高了啊！你念华严经就知道了啊！你要我说我也能说得出来啊，说得出来做不到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华严四无碍法界啊。放下执着是阿罗汉的，放下分别是菩萨还不行，还要放下妄想啊。为什么呢？妄想不放下，你出不了十法界，出不了十法界不是华严境界啊。所以华严境界一定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你才能入四无碍法界啊。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不行的，没入这个境界底下十二个问题说，家人有被鬼神干扰附体现象，每一次诵地藏经呢情形更严重，请问呢应该怎么做？你诵地藏经不诚心啊，绝对不是地藏经没效啊，你要反过头来用真诚心恭敬心去念啊，还要请附体的这些鬼神啊，要给他开导啊，他来附体必定有原因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一定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他不会找他啊。那么请求他的时候一起啊，两个人一起修行啊，不要这个干扰，彼此都得利益啊。如果附身干扰的时候两方面都痛苦啊，要把这些离根事讲清楚讲明白啊，冤家宜结不宜结啊，这个冤结结深了没完没了啊，这是这种痛苦会延到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彼此都没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个应当要求啊。那么这个大概再过两天呢就六四啊，是我们想到啊，这个应该是在十年前了吧啊。那天晚上我在香港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镜头啊，我们要劝导啊，人的生死都是有一定的啊，连在战场上打仗打死的都是命里注定，那什么原因呢？冤冤相报啊。你真正看通之后，看清楚之后，看明白之后，那个怨恨心就平了啊，这个账就了了。如果还存留于怨恨心的话，麻烦大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朱金咒老居士啊，他那个时候好像六十八九岁啊，我才 25岁吧。啊，他是我祖父一辈的人了，非常慈悲，常常讲故事给我听。哎，那讲的都是真的，那都不是假的，啊，都是他一生呢亲身经历的。啊，他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是抗战之前。啊，抗战之前，他在苏州一家银行啊做经理。啊，这个地位也很不错了。他有个朋友走阴差的，那我们要讲通灵的啊，走阴差的地位并不高，就是传送公文啊，每一天晚上都要到阴曹地府去办事啊，有时候吧办的事情啊，在一起聊天也都说出来啊，所以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啊，这个走阴差的朋友告诉他，他说这几天上海的城隍啊有一批那个生死簿啊送到苏州啊，苏州城隍叫都城隍，好比是省长，上海是个县。那在我们人间呢，上海市是很大的，但是在阴间的时候，上海是个县啊，而管他的时候是苏州这个城隍管他，那都城隍，所以一批生死簿送到苏州啊。那么他接受过来的时候，翻了一翻，感觉到很奇怪，这名字都是四五个字的。啊，所以他就疑惑，就把这个事情向这些朋友们聊天都说出来，说中国复姓的这四个字也不能有这么多啊，啊，怎么想都想不通。三个月之后，日本人在上海发动，这个是823，啊，发动这一个。四遍啊，这个大家是才晓得，原来那一本生死簿是日本人的。你看看，三个月之前，你该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亡的名册已经送到苏州都城隍那里去了，这才晓得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冤枉死。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还有什么话说的啊？这个死难的这个军人是这样的，在遭受灾难死的时候，平民百姓也是这样啊。所以要消灾免难呢，真的要发善心，断恶修善，你才能这个灾难才能避免啊。所以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都在心呐 啊一定要觉悟啊，才能够避免，否则的话没法子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无论造什么样大劫难，你心都平定啊。你看印尼这一次火山，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死了5000多人啊，受伤的就更多啊，都是命里头的定数，没什么法子啊。所以一定要教啊，这些人我们同情啊，我们给他做超度佛事啊，那一边有灾难地方，我们也是出钱出力去帮助他一点啊，这尽我们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量啊，一定要叫他了解事实真相，要叫他觉悟，叫他回头啊，他才真正能够超越。 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女儿患了精神病，请问这是他的罪业，还是我造成他的罪业？他的罪业是因，你没有好好的照顾的时候，这是缘啊。这个因是罪业，缘是过，你有过失啊。那么这样这种情形呢，一定要认真去忏悔啊。所以凡是遇到这些事情，一定要认真反省检讨，把自己的这个业因找出来啊，从因上消除，果上就有改变啊。古今中外用这种方法啊，恢复身心的正常很有效果啊。那么现在外国人用的方法最多的是催眠啊，在深度催眠的时候啊，让这个人回到过去，回到前生，回到再前生啊。深度的催眠，这个催眠的时候可以恢复到几十生之前啊，他在哪一生造的这个罪业，是这一生这个病的病因都能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的时候，这个医疗就很有效果啊。现在这些事情在这个西方国家呢，已经很普遍啊。你看，钟茂生居士给诸位介绍很多的案例啊，很有效果。那么我们虽然不用催眠，自己认真反省也行啊。所以法真的是心法了，佛家讲的总纲领总原则，一切法从心向生啊。啊，心里面决定不能有丝毫恶念啊，这个很重要。底下一个问题，他女儿患神经病，我为其诵地藏经、金刚经均无效，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他？这个不是无效，你诵经的功夫还不够啊。这个山西小院这几片光碟可以给你做最好的参考材料啊。如果用真诚心啊，你先发个愿，我为他诵100部啊。这个诵的时候要用真诚心啊。那个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诵经的时候能够随文入观，那个效果就非常大。那如果只是这个诵，有口无心，那效果力量就减弱了。那这个诵的时候，真正产生感恩的心，啊，真正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哦，这个力量太大了。才能产生效果啊。你看他底下说了，他说我有心读经，但往往会读错或者是漏读，就说这样读经罪比较重，请问应该怎么办？那你说出来就觉得完全正确了啊。你去好好看看山西小院，看那些人啊，为什么他们那么多那些人的时候诵经效果那么显著啊，两三个月就有明显的效果啊。 第十六个问题，它是与人共住一室的情况。如果室友在睡觉时，我们在旁边读经，是否对他有不良影响？你不吵他就行了，不要干扰他，你读经默念不出声，我们一般讲金刚尺，金刚尺口动没有声音，这叫金刚尺，这样你就不会干扰到别人。现代社会有许多问题青年，父母从小没有教育好，现在生活是乱七八糟，啥到淫妄无所不为，请问呢，应怎么办？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全心全力提倡《弟子规》？《弟子规》的学习要小孩跟父母跟老师一起学才能产生效果，如果单单教小孩，我们大人没有去学习，不会产生效果，小朋友学了之后看到父母做的不如法，他说你骗我，你们自己不做为什么叫我做？所以我们从去年11月在安徽汤池镇做这个试验班，这个小镇一共有12个村庄，居民48000人，我们的目标就是对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居住在这个小镇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那么现在才半年，产生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所以我们现在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现在社会实在太乱了，应该如何有效推动人文因果教育，真正救世界？有这个想法的人很多，而实际想做的人也很多。联合国为这个想法已经做了30多年了，年年都在探讨，都在研究，那么今年10月，我还要到法国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行，也是以这个为目标的一次会议，我今年这个会议的主题很难得，它的主题是罄竹为赛季，这联合国30多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主题，因为他们避免谈宗教。这个罄竹为赛节呢，为赛节就是佛诞节，所以这个太难得了，那么我这次到那边的是主题讲演，我的题目是罄竹，热烈罄竹为赛节，学习释迦牟尼办班教学，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就讲这么一个题目，所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以前他们避免宗教，现在居然用这个题目，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10月份，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个题目也正好答完。Thank you.